还是第一章我们刚刚念的那个，就是那个 key verse，就是那个钥匙节第八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好，这里讲到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我现在要只花一点时间讲到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一堂讲到圣灵的洗，特别注重在这一个词汇上面。那么现在这一堂我就要讲到圣灵的工作。我要问问大家，这帮门徒，他们有没有圣灵？在这个时候，在第一章讲这个话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圣灵？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往前翻几页，到了路加福音20章。路加福音20章。19节，路加福音20章19节，我们来看啊。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找到没有？啊，我说错了，约翰福音。因为我刚刚看你们都翻的好像没这个，我就知道大概有问题了。约翰福音，我刚刚是说往前翻几页，那我的意思是指到约翰福音。对，约翰福音20章19节，再来一次。那日就是7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上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就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下面一起念。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好。所以那天晚上是主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了，向他们说：“你们受圣灵。”受了没有？
受了。
受了。那现在到了第一章，耶稣要升天了。耶稣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等候，所应许的圣灵要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请问？这个时候讲到圣灵，跟刚刚我们念的约翰福音，耶稣那天晚上向他们吹一口气受圣灵，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不同？中文有不同，但是没有那么明确，我们就猛然读的时候印象不深刻。实际上，在英文上有两个介系词的不同，在。我们刚刚念约翰福音的地方，耶稣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的时候，那个圣灵是进入了他们的什么里面？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跟他们讲到圣灵的时候，注意约翰福音14章16节，约翰福音14章16节，我要求，找到没有？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干嘛？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是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呢，却认识他，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在哪里？在你们里面。所以圣灵跟他的门徒同在，是在住在哪里呢？我们的灵里，在我们的里面。 这是耶稣第一次向门徒讲到圣灵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世人不认识这位圣灵，他是另外一位保惠师。那么请问第一位保惠师是谁？就是耶稣。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现在第一位保惠师要走了，所以他说我要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这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他来了跟我不一样，我现在是在你们外面，我对你们讲话，你们听见我。但是真理圣灵来了，他要在哪里？在你们的里面，你们的灵里。因为圣灵是灵，我们呢有灵，因为人是灵与魂与体，是三元的，不是二元的，是三元。所以灵是住在我们的灵里，在我们里面。所以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耶稣把圣灵吹给他们，他们受圣灵，这个灵就进来了，对吧？这很清楚了。它的次序是在耶稣复活以后，圣灵借着耶稣的介绍就进入了他的门徒的里面，对吧？好，那么现在到了使徒行传了，耶稣马上要升天了，就是已经在地上40天了。耶稣说你们要等到父神所应许的圣灵，你不是圣灵已经来了吗？为什么要等呢？现在讲的不一样，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干嘛？叫你们得着能力。为什么目的？为我做见证啊。现在你看到圣灵的两个面，圣灵有一个面是在我们里面，干嘛？那你要去看这个里面的工作，那我等一下来解释。现在因为我们是讲使徒行传，我们要注意圣灵在外面。耶稣现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upon you， 这是介系词，不是 in you， 是 upon， 在你们的身上。这个所以他就你就看圣灵有两个面，一个是在里面的圣灵，一个是在身上的圣灵。 OK， in you 与 upon you。 那 in you 是做一件事，做什么事呢？那就是16章约翰16章所说的啊。约翰16章就是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所做的事。16章我们看啊，这个第8节开始，16章第8节，他既来了，就是圣灵，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我们就知道，圣灵来到世界，对世人做一个工作，就是叫世界上的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就是说，一个人会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谁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圣灵可以叫人认识自己的罪，认识神，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这个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对世人。好了，那对基督徒做什么事呢？12节，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小字说不能领会，对不对？也就是说耶稣有好多好多的事要启示给他的门徒，可是门徒一下子怎么样？不能领会，担当不了。就跟我们要带一个小孩一样，小孩爸爸有好多的话要跟他讲，可是小孩懂吗？他只知道吃饭，肚子饿了要吃饭，要睡觉要玩，这个小孩懂。爸爸要跟他讲天下大事，爸爸将来的在你身上的盼望，那他真是猛叉叉，一点都不知道你老爸讲什么。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有同样的问题，耶稣有好多的话要告诉我们，可是门徒当时怎么样？不能领会，不懂，怎么办呢？就是要圣灵。所以他说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干嘛？要引导你们明白，小字说什么？进入一切的真理。所以我们说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什么事？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也就是耶稣要跟我们讲的一切的真理，必须有这一位保惠师来做我们的什么？老师。他给我们明白耶稣到底讲什么， 他让我们想起耶稣到底有什么旨意要我们来遵行的啊。耶稣跟门徒讲了很多很多的话，他们当年听耶稣讲道就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听见了没有？听见了，懂吗？不懂。看见了没有？看见了。真明白吗？也是不懂。所以这些叫做似悟却不悟，似是却不是，看了好像没看，听了好像没听，懂了好像又没懂，这种矛盾模糊的光景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现象。我们今天虽然主耶稣不在我们中间，我们有他的话，圣经这本书你读不读的？读啊。懂不懂？似懂又非懂，对不对？多少人跟你讲了多少道，好像听了哎有道理，可是回家想想又不懂了。我们今天的问题跟门徒当年的问题是一样的，我们好像隔了一层纱来认识神的话，有一个幔子挡在那儿。其实在圣经里面讲说有个帕子，这个帕子蒙在心上，我们就是好像懂好像又不懂。那这个问题是怎么办呢？就是圣灵，真理的圣灵来了，要带我们第一明白，让你真的懂；第二呢，进入，要真理不是懂而已，还得进入，还实行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真理才是道，就成了什么肉身。否则的话，这永远是一个空的道，没有实化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这个整个的工作，从明白到进入到完全被我们消化了，是圣灵的工作。这个是指着圣灵在哪里都做的工呢？我们的灵里头。这是圣灵的内住，所以耶稣对要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们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结果子。否则的话，我们这辈子想结果子，你去想吧，永远结不出来。只有主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住在主的话里面，那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果子才有希望。好，这是圣灵内住的工作，希望你懂吗？不懂祷告圣灵帮助。那现在使徒行传了，是讲什么呢？圣灵的喜是在外头的。那有一节圣经就讲这个喜，诗篇133篇第一节第二节，诗篇133篇第一节第二节，好，找到没有？一起来念。看那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这就是那幅图，叫做圣灵的喜。弥赛亚这个词或者基督这个词什么意思？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就不同的文字或者不同的语文，但是他们表达同样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不管你叫它希伯来文的弥赛亚也好，希腊文的基督也好，它表达的概念是一个，叫做受膏者。那什么叫做受膏者呢？就是在古时候，你如果要做君王，你要做大祭司，你要做先知，你都得经过一个手续，这个手续叫做受膏。受膏是一桶一罐油，一大罐了，有基本是橄榄油，然后里面有配方，有不同的很珍贵的香料调在一起。到那一天你要受膏了，他就把这一桶油就从你的什么头上倒下去，倒就是他这边所说的，从亚伦的头流到了胡须， 再一直流，流到什么？泥津最底下，就这桶油把你的全身都给怎么样？浇灌了，这叫做受膏。这是一幅图画，记载在圣经里面，你读的时候就可以好像看到了这幅图画一样。啊，这件事情在旧约里面，所有这些祭司、君王、先知都经过的，他们都受了膏。好了，那是也是一个预表，那是一个图画。实体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里所说的，就是这里圣灵的洗，这是圣灵洗的另一方面，就告诉我们啊，耶稣跟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等在那里父应许的那个圣灵的洗要临到你们身上，你们要得着什么能力？目的是什么？做我的见证。所以洗在这里又有一个意思了。我们刚刚讲的意思是什么？复习一下，洗成一，从120个肢体变成什么？一个身体，那是圣灵洗的第一个意义。第二个意义，你就会发现这个洗的意思是叫我们圣灵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得着一个东西，叫做能力。有了这个能力，为一个目的，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在地上要为耶稣做见证，不是凭口才，不是凭能力，是凭什么？圣灵。所以旧约有一句话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什么才能，乃是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这节圣经我们很多基督徒会背的，对不对？那么现在就在这里，就是这句话的实现了。是这120个人，可能很多人有口才，也可能一点没有口才。你如果去看，像彼得是渔夫，渔夫有什么口才啊？对吧？所以但是呢，他们今天所需要的是圣灵的能力，他们要去为耶稣做见证。你想想看，耶稣给这120个人的是什么使命？要把这个福音怎么样，从耶路撒冷一直要传到地极。今天你想想看，我们在座这个屋子里大概20个人吧，我如果给你们一个使命，在一年之内要把福音传遍西安，你们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啊？容易还是小事一桩啊？阁下认为如何？不容易啊，对不对？你下楼就对这幢楼的人说我要给你传福音，都是抖霍霍的，对不对？觉得这个很难很难很难。所以你想想看，耶稣对门徒所讲的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我讲跟你们讲西安，你们都已经有点毛躁躁的了，我想全世界那根本就是天方夜谭嘛，天方夜谭。但是这是耶稣的使命哦，对他们讲，不但要把这个福音向耶路撒冷传完，还要扩大到犹大全地，还要扩大到撒玛利亚，还不算，还要继续扩大到地极。哇，就这120个小将或者是小兵，他们有什么本事啊？有什么本事啊？也没有印刷机，也没有电视，没有这种所谓大众传播的这种手段，你怎么样来对那个时代做这么大的艰巨的使命呢？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没有人办得到的。第一个没这个胆量，第二个没有这个口才，第三个也没有这个勇敢的心。每一个人都怕得很呢，你知道那个时候信耶稣就是可能要被人家用石头打死的。你要讲到信耶稣，犹太人要恨你入骨的，你是叛徒。所以这个事不是小事一桩，是耶稣给他们，基本上从人的观点来讲，是用英文说的话叫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是不可能的任务。从人来讲不可能的任务，可是耶稣的的确确就把这个任务交下来了，然后他就升天了，下面就看你们120个人的喽。看见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责任交给这个120个人，那么他们如果没有圣灵这一个浇灌的话， 根本不可能，谈都不要谈，不可能的。但是感谢赞美主，这件事情发生了，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了，然后你就发现这个使命在短短的20年，从主后这样，从主后30年到主后50年就已经传到了罗马，然后再过10几年到了主后67年，保罗已经把这个福音传遍了当时整个的欧洲，罗马就是当时的世界，这个使命就完成了，在第一世纪。看到没有，何等壮烈的一个工程啊！已经有好多的人寻道，好多的人被关监牢，但是这些人根本就不怕，拿着这个福音就是勇敢的去传。怎么回事啊？圣灵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以自己的生死为念，死就死吧，我配得为耶稣受这个苦，受这个逼迫，这是他们每一个人认为是一生最大的什么荣耀，他们不怕死，他们不怕苦，他们就这样子去传，这是能力，这是能力。所以这个喜你就会发现啊，所以耶稣才嘱咐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假使是我们的话，我们是当耶稣一上身，这12人说那我们走吧，对不对，马上走吧，因为现在耶稣走了，下面就看我们的了。但是耶稣说那乖乖好好等，而且他们还等了几天了，10天，开了10天的祷告会，然后圣灵才降临，然后他们才做了这些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圣灵是整个这个使徒行传从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一章，你都看见圣灵的手，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同在，圣灵的能力。如果这本书没有这个圣灵，完全不可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圣灵重不重要？太重要。他是三而一神的第几位？第三位，圣父、圣子、圣灵。圣灵是基督徒不可少的一位，我们不要小看圣灵，圣灵是伟大的神，伟大的神。他今天从耶稣升天以后，这2000年来完全是他的工作。他在圣徒身上，第一，他在世人中做感动的工作，做认罪悔改的工作，这叫世人。然后他在圣徒的身上，当你信主的那一天，他就从外面就进到了什么里面，他就做带领的工作，叫我们能够认识真理，认识基督，爱神，把自己奉献给主，这是在里面。然后当我们认清了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像这120个人，这120个人是经过了什么节啊？还没有五旬节，这120个逾越节，经过了十字架，经过了神的对付、训练、破碎，他们不再相信自己，他们只相信他们的主，他们把自己完全交托、委身给这位耶稣基督，然后圣灵就降临。所以他们从，所以一首诗歌说，是从五旬节的能力不是突然发生的，五旬节的能力是先要经过哥哥他的十字架，如果没有哥哥他的十字架，就不可能有五旬节的能力。永远记住这件事情。今天在基督教这个大范畴里头，一个很大的难题就是所谓的灵恩运动。这个灵恩运动从20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100多年的时间，所谓有一波、二波、三波，这一个一波、一波、三波搞的，这个整个的基督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震动，把很多的基督徒从积极来讲好像唤醒了，那些很多的就是说在死的宗教遗传里面的基督徒醒过来，哦，有圣灵。那么这是一个 好的一面的贡献，但是有一个更大的破坏作用，就是说他们对圣灵的认识只注重什么呢？能力。在第三波的这个发起人叫 John Wimber， 他是在 LA 这个富勒神学院的一个 professor， 一个教授。他当时出来的时候，他来讲，他说今年的基督徒为什么没有能力呢？我们要恢复使徒时代的能力，所以他起来登高一呼，他用的口号叫做全能布道。全能布道，也就是说圣灵所有能力的表现，这一群基督徒说我们要有。那么他们就讲究的是什么呢？方言、异象、疫病、赶鬼。那么现在这一批人呢，甚至发展到灵级，你们看到没有？咔嘣倒在地上，一搞嘣又倒一个。这些东西你会发现已经超过了圣经的范畴，圣经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而因为在这个口号的里面全能布道，所以每一个人都要什么能力。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能力重不重要？重要啊，没有能力我们就不能做工。问题在这里，如果我现在有个尚方宝剑，斩钉截铁，这个还有一句叫什么，削铁如泥，我有这么一个宝剑很好用，却交给一个小朋友，请问有什么后果？闯祸，他第一个可能伤了人，第二个可能伤他自己，对不对？可能老命都有问题。但是如果我把这个好的剑放在一个这个外科大夫的手里，会有什么结果？他能够救人，他能够做很好的手术，对不对？所以一个快的武器看你是给谁用。给一个小孩没有生命，没有就不是应该说没有生命，没有成熟的一个生命的人，他会惹祸。但是在一个成熟的医生的手里，他可以造福人群。同样圣灵的能力也是一样。为什么圣灵的能力没有在耶稣出来布道的时候，就耶稣呼召门徒十二个门徒的时候就已经就给他们呢？而要拼命等到今天呢？三年以后呢？还要等到这一天呢？为什么？没有成熟，因为他们没有经过十字架，没有经过逾越节，没有经过破碎，所以他们不能承受这个能力，这个能力会毁了他们。除非他们经过耶稣基督的训练，被带领到一个哥哥他的山上，他们经过一个破碎的功课之后，他们这个时候不敢再靠自己，这个时候只能100%的靠谁？靠主，靠圣灵，这样就不会闯祸了。所以神把这么大的能力怎么样放在他们里面，懂吗？灵恩运动最大的危机就在这里。这么多年下来，闯的祸比造的福更多。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中间没有讲哥哥他的，讲一部分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为你为我死，这是这群弟兄姊妹们所讲的，这也是我们相信的。可是没有讲什么十字架的破碎，十字架的降杯，十字架的对自己的那种背十字架舍己的经历没有讲。所以个个都是靠着自己的能力，靠着自己的本事，在那为上帝怎么样大发热心。当你用肉体来侍奉神的时候，就结出很多很多的伊斯玛利出来了，懂吗？伊斯玛利懂不懂？就是亚伯拉罕靠着他的肉体要成就神的工作的时候，他只能生出什么伊斯玛利来。到今天以色列人还在收拾这个伊斯玛利的结果，闯的祸可大了。今天我们多少的基督徒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智慧、自己的能力，就拿着这个所谓的圣灵的能力，其实这个里面的能力是有圣灵的部分，也有人的天然魂的能力，也还有更糟糕的， 邪灵的能力。你看他们的表现，可以在地上爬，可以在地上打滚，可以有的有猫叫，有的是狗叫，还有什么古里八怪的现象，有的在地上跑的时候就像蛇一样。那个灵不是圣灵，那是邪灵。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灵恩运动是一个大杂烩，这个大杂烩里面有真的有假的。我有一次跟一个有名的传道人，我相信你们中间有人听过，叫吴勇，他传道这么多年，他看得太多了。我就有一次就问他，我说现在灵恩运动这个东西到底你觉得如何？他讲20%是真的，80%是假的。这是他的判断，他的观察，80%是假冒的东西，20%是真的。所以这是个大杂烩。但是今天撒旦就用这个东西来蒙骗了许多神的儿女。招牌打得很好，五旬节；招牌打得很好，圣灵的喜；招牌打得好，要圣灵充满。其实他们忘了，这个整个的事情要发生，它必须有它的时间，有它的过程。你如果只讲五旬节而没有讲逾越节的话，十字架的破碎的话，你这个五旬节只能造成你的混乱与危机，你不能够真正发挥圣灵在人身上神当初给这一群人那个圣灵的喜的目的。因为你的肉体没有受过对付，你的己没有受过十字架的破碎，你只能带给你自己与别人更多的麻烦与灾难。这个是我今天要讲蛇形传的时候，我一定要把它摆在弟兄姊妹面前，因为这个在20世纪一直到今天21世纪了，给教会一个很大很大的混乱，它的难处就在这个点。好，那么所以我要让大家不要怕圣灵，圣灵太重要了，要得着圣灵，但是你要知道圣灵的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圣灵，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离开圣灵，离开了圣灵我们什么都不能，一切的一切都是圣灵的工作。但是你要能够分辨那个纯正的，而不要被那些混杂的东西掺进来，让整个神的工作受到破坏，你自己个人的灵命也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这是我们不愿意见到的。好，讲完这个点，那么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了。耶稣就升天了，对吧？那么这个耶稣的升天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如果不升天，五旬节就不可能发生，五旬节就不可能发生。而耶稣升天以后，五旬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第二章，五旬节到底是怎么回事。你看刚刚我们念了这个五旬第二章的头几节，那么现在我要往下继续走啊。那天发生的事情很稀奇，你要知道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有多少人呢？照犹太人的这个旧约来讲，犹太人只要你是犹太人，特别你是一个弟兄，每年要到耶路撒冷来几次？三次。哪三次呢？第一次逾越节，第二次就是五旬节，第三次祝棚节。所以你如果算几月的话，一个是在一月，然后一个是在不止二月，三月初，然后呢七月中、七月中。所以我们就知道，哦，原来你如果是一个，那姐妹呢最少一年一次啊，这是后来犹太人他知道姐妹有一些事情在家里要很重要，但是一年起码要来耶路撒冷一次。好，这是犹太人的传统，从古一直到耶稣的时代都是这样，犹太人都在这样做。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得到了的时间你就要来，自己带的祭物， 带着礼物来朝见耶和华到圣殿。好，所以你就知道每年到这个时候耶路撒冷啊旅馆都是什么
满的。
好比说如果说这个人口平常的人口耶路撒冷如果说是10万20万，到那一天呢上百万，因为犹太人从四面八方都来过节，都来过节。那么在耶稣这个时候犹太人远的可以从多远来呢？你如果去看这个这段话，从第八节，你看他说第八节，我们个人怎么听见他们说我们生来所用的香坛呢？有的人说我们是什么，第九节，帕提亚人、马代人、以兰人，这些人都住在哪里呢？这些人基本上就住在，如果你看地图的话，耶路撒冷在中间，左边是大地中海，右边呢，就是什么今天的什么国，有沙乌地阿拉伯，再过去呢，有伊拉克，再过去呢，有伊朗。你们的地理好不好？那他们的左边的这个是左，在你们来讲是右边，左下方的就是埃及，就是非洲，有人从亚洲来，有人从非洲来，有人从欧洲来，就是四面八方，除了地中海，有人从地中海再坐船来。那么总而言之，他们很热闹，就从四面八方通通云集，从亚非欧三大洲集中到这一个耶路撒冷。所以这里所讲的，你去翻这个地图，就是每一个他所讲的地方，你去照着地图上看一看，就是我刚刚讲的，从有的从东，有的从北，有的从南，就这么四面八方集中。好了，那他们说什么呢？哎，我怎么听了这些十二个使徒啊用我们的湘潭说话？那我用中国话来做比方的话呢，就是说有一天我们大家都跑到西安来集中，西安来的集中的时候呢，听见这十二个使徒居然有的人讲的是上海话、北京话、福州话、西安话，看到没有？这就叫做那一天发生的方言。这些使徒都是正正规规的加利利人，这十二个使徒基本上就是加利利省的加利利人，所以他们只会讲加利利话的。可是那一天他们居然用起各地的什么湘潭方言，所以这是那一天所谓方言，就是指着这么多不同的各地的土话，他们用他们的土话来讲道，这是很稀奇的，这只有圣灵给的，这叫方言。好了，那么来看哈，十二节，你看从十一节念过来吧，格里底和阿拉伯人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湘潭讲说神的大作为，众人就惊讶猜疑，彼此说，我们一起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问题，就是在五旬节里面，这个从各地方来的人看到这个稀奇的现象，圣灵降临，大风吹过，好像有火一样的火焰一样的舌头落在这些120个人头上，然后呢，他们就有12个人站起来，用各地的方言讲道耶稣的道给这些各地来了几十万几百万人听，所以大家都很奇怪。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就问了，所以在五旬节他们就问了这个问题，这个圣灵降临这件事是什么意思？好，那么那13节就说，有人就讥笑说，他们无非是什么新酒灌满，就他们都是醉酒的人，是讥笑的话。但是实际上呢，你看14节，彼得和11个使徒就站起来高声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呐，这件事就是现在五旬节发生的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刚是四初，大概就是早晨，我不知道英文圣经讲几点，反正这大概是早晨。 没有人早上醉酒的，要醉酒醉就晚上啊，这是四初啊，早上九点啊，早上九点，这只不过早上九点，所以这些人不是醉酒，是什么意思呢？下面解释了。所以从十六节起一直到三十六节，这个是教会，现在教会开始了，这个新人产生了啊，五旬节一发生，头与身体怎么样连在一起，那么只是大家不懂是什么意思。所以从十六节一直到三十六节，这三十节圣三十节吧，不是二十节，这二十节圣经就是解释刚刚大家问的那个问题，这是什么意思。所以这是教会的第一篇讲道，谁讲的？彼得讲的。彼得站起来就讲了一篇教会历史的第一篇正道词，题目是什么？就是这是什么意思，解释什么，什么叫做五旬节，好吗？好了，那我们来看他来讲他的二十节圣经，就把这篇道讲完了。他第一段讲什么？就是引用旧约，他说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刚刚念过对不对？十八节，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要显出奇事，在地上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成血，这都是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先，那时后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所以在这里就是说，现在你们看见的这件事情就是七百年前约珥说过的预言，只是这个预言是分成两部分来应验的。五旬节那天预言是前半部，约珥的预言的下半部，五旬节那天没有应验，是在后头，要到最近，在耶稣回来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还要应验下部分下半。但是当彼得起来讲道的时候，他把整个的预言通通念出来了，念出来了。那么那一天就把这个圣灵浇灌下来以后，那么他说这件事情要为谁做见证呢？就是为耶稣，为这位耶稣，就你们前几天才把他怎么样杀的，把他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十字架了，杀了，但是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不能被死拘禁。然后他又引用大卫的话，他说我看见我的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至于用刀，所以我心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他引用这段话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连我们大家，我们犹太人的祖宗大卫王都为他做见证，大卫的这个诗篇就说出这位圣者他不至于朽坏，就预言了，大卫预言什么？这个圣者会复活。所以他彼得在这里要证明，前一阵子你们所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他不但死了，而且他复活了，这个复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见证人。然后他在引用大卫的预言说，老早预神在古时候一千年前借着大卫的口就已经预言了，他不见死亡，他要怎么样？我二十七节，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指着耶稣有一天怎么样要从阴间出来，要复活啊！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不叫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他死了，他也埋葬，他没有复活，他的坟墓还在这里。但是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经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什么朽坏， 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个事做见证。所以他在这里引用了约珥的话说到圣灵，引用了大卫的见证说到谁？耶稣。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复活了。他不像大卫，他死了，他埋葬了，还在这里没有复活，但耶稣却复活了。这一句话来证明耶稣的复活是有根有据的，这是这个信息的第二个部分，讲到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第三个部分是什么呢？就是下面所说的33节，他说什么呢？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注意下面这句话，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这句话什么意思？因为他们不是问吗？哎，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是什么意思啊？对不对？他们不是问这个问题吗？这是什么意思？好，现在彼得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这句话。什么话？你们所杀掉这位耶稣，他不但复活了，而且前几天你怎么样？10天前他怎么样？升天了。升天以后发生什么事？啊？圣灵降临。圣灵降临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在天上干嘛？受膏。他已经被膏了，所以这个油从头就流下来。照133篇说，这个从亚伦的头一流就流到哪里了？胡须了。所以现在120个人就是耶稣的什么？胡须。看出来没有？所以当你看见这个膏油在120个人身上流动的时候，你就知道在天上这个油怎么样，已经倒在谁的头上了？基督的头上了。所以耶稣终于被膏了，他已经被神升为弥赛亚了。所以因为耶稣在天上被膏，所以这个膏油就从头流到了胡须，而且要继续往下流，要流到什么？全身衣襟。懂不懂？这就是五旬节的意思。圣灵降临是彼得的解释，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告诉我们，第一，耶稣复活了，升天了，现在怎么样？受膏了，他被复膏为那弥赛亚。他在天上受膏，圣灵就从他的头上怎么样流下来，现在我们这帮人是他的身体，所以就流到了胡须。将来这个身体不但在这120人身上流，还要流到外邦人身上，还要流到什么时候？现在啊，一直流到主耶稣回来，对不对？所以圣灵的洗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事情，从主后30年一直要流到主回来。因为这个身体是这么大，对不对？这个身体不是只停留在那一天哦，这个身体当这个福音越传越远的时候呢，这个流就流，继续流，流流到那个身体上去了。所以耶稣才对他的门徒说，去干嘛？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这是大使命，马太28:18-19。这一句话里面是大使命，是摆在这里。怎么做？下面一句话说，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有没有？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要请问大家， 这句话，为什么受洗的时候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呢？这是一个传统，不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告。因为当你受洗的时候，英文翻译在这个点上比中文的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有个介系词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是 I baptize you into the name of the Father, of the Son, and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它是要中文如果照这样翻译的话，应该是翻译我把你进入，受浸的浸，进入 baptize you into， 就是把你浸到什么里面去，父的名里面，子的名里面，与圣灵的名灵里面，懂不懂？懂啊，真懂了。请问当我们说到名，父的名，子的名，圣灵的名，代表什么？如果我叫张三，我说请你去不行，我这个比喻要怎么讲，点名，张三代表什么？假使你叫张三啊，那你就举手，就说李四，你就举手。所以这个名代表什么？这个人，对吧？所以当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来施浸的时候，英文翻译我把你进入父的名代表什么意思？我把你这个人放到父里头，我奉子神的名把你进入子神的名，什么意思？我把你放到子的里头，圣灵的名我把你进入什么？圣灵里头。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受浸，当这个人，这个门徒替这个弟兄受浸的时候，是把这个人本来是在神的外面，现在把他怎么样拉到神的里面来，进入 baptize into， 进入这个身体。这是一个父子灵与我们的一个大什么大身体。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约翰十七章他说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三而一的神的合而为一，圣父圣子圣灵是合而为一的。现在他祷告说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所以就是说将在神的心目中，不但三而一神是一体的，这些门徒们与耶稣也是什么一体的，这一个神与人就怎么样调成one 一个，是叫做身体的交通。这件事情怎么发生？就在借着那个受洗把它 baptize， 把它浸到这个身体里面来。这是一个告诉我们，当我们受洗的那一天，不但罪得赦免，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呢就把我们这个人得着一个新的生命，加入谁的交通里头？三而一神的交通里，进入这个大的身体里面去了。所以我们就在这个意义来上，你就进入了那个圣灵的什么洗，洗在这个身体里头，所以叫做一洗。有没有这个词？一神一信一洗，就是指这件事说的，你洗入了基督的身体。你不是洗入了方言，你不是洗入了祷，这个是骗小孩子的嘛。我们被浸圣灵的浸，是把我们浸到三而一神的交通的里面，你是神的一部分。这比方言值钱还是不值钱？方言根本就不值钱，这是所有恩赐中最小的一个恩赐，结果我们的拼命讲方言方言方言。神给你个大礼物你都没要，你就是抓那个小便便小小芝麻在那边搞了半天，这真是叫做啊丢了西瓜。哦对了，大 处没看，小处乱钻，钻了个死去活来，还要开补习班教你怎么说方言，这是简直荒唐。真的，你有没有听过他教你不会教我教你讲方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这样你就圣灵充满了，不是开玩笑吗？神把我们带进他的交通里头，有份于这个身体，这是宇宙中最大的一个身体，奥秘的身体，这个叫做神的家，叫做神的教会。教会，所以五旬节那天发生的事情，方言不是主题，神迹异象不是主题，什么是主题？头，耶稣基督被膏，这是主题。这个膏流到全身，我们变成一个身体，这是主题。这是五旬节真正的意思，懂吗？不要被那些什么火咯、能力咯、方言咯、异梦咯、异象咯，那就是叫做 peripheral， 就是叫做什么之旁枝末节，那个不是主题，主题是这一个，就是这篇见证所说的。那么他下面说三十六节，我们一起念。故此，这是他整个讲到的结论。三十六节，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就是他的结论。结论。整个的你们问的问题，这是什么意思？五旬节为什么有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事情发生？它真正的意思就是说，以色列全家啊，你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你们钉十字架这位耶稣，现在上帝已经怎么样，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严格的来讲，他应该翻译成为主为那基督了，因为基督前面有个定冠词，他 anoint 他，他受高他为两个地位，主是一个地位，那基督是一个地位。你说什么意思？
以上他下下台吗？彼得也不行吗？耶稣也不行吗？这些都是叫壳子，用人的东西来做神的工，用世界的系统方法来做神的工，这都是叫做草木和谐，没有用的。年轻人不要去跑世界的路，侍奉神不要用世界的方法来侍奉，世界是讲究学问的，讲究学术，学位，你没有这张文凭你就不能担这个职位。哎，今天人所谓的教会也是看文凭的，你是什么神学院毕业，你是什么士，然后再论你的薪水怎么样。这不是跟公司请这个总经理一样吗？神的家变成公司了，牧师变成总经理了，讲的是学位，讲的是薪水，开玩笑。这叫故宫，耶稣不用故宫，耶稣用的是好牧人，好牧人是为养神命的，有钱我干，没钱的照干，缺钱也干。所以我们要把真的教会跟人搞的所谓的组织性的教会要分开来的，要分开的。我们不要搞那个组织性的东西，那个东西都是人自己想出来的一套东西来模仿，我不知道他们模仿什么，结果今天的2000年的基督教已经变成了一个外表的东西了。就跟摩西的启示到了犹太人耶稣的时代，1500年以后，耶稣所看见的圣殿，耶稣所看见的那些律法，通通变成了犹太人的遗传，都变成字句，都变成那些人来杀耶稣的什么借口。看见没有？摩西是接受了神活生生的启示，在西乃山上，经过1500年的演化，结果这一套所有神的启示，通通变成了一个制度。遗传使得字句没有生命，没有神的荣耀。而耶稣看见这个伟大的殿的时候，人人都说好殿好殿，不错不错，美食，耶稣说都是贼窝。看见没有？人所看的都是外表的东西，耶稣看是看里面有没有灵，有没有生命，有没有实质。有，我承认，没有再漂亮烧掉拆掉可以，没有关系。可是今天人都是要这些外表的东西，弟兄姊妹，那是草木和谐，那是叫自己骗自己，骗人也就算了，不要骗自己，骗自己是最可怜的事，骗自己最可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次来看《使徒行传》，我就是让弟兄姊妹来看它的原版是什么，原样。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它的来龙去脉，耶稣到底怎么样建立他的教会，这一切我们必须回到原版来看。你没有到原版看现在的情形，现在看的都是走样的。所以我这次跟弟兄姊妹来交通的时候，我都是让大家来看它的原样是什么样，来对照今天的教会，今天所谓的教会是何等的反差，对照完全对不起来的，对不起来的。那我不知道你要哪一个，要那个壳呢，还是要那个有生命的麦子？这个是每一个人的选择。好，第二章它的重点就是这篇信息，就是这篇信息。好，当这个信息一传出来，你看看什么事情，圣灵就做工了。37节，众人听见这话，这个20节圣经。当从彼得的口里说出来，圣灵马上做工，就有什么事情发生。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弟兄姐妹问了第二个问题，说什么？我们当怎样行？先第一个问题是，这是什么意思？现在这个意思，懂了没有？懂了。下面他们就问一个好问题，我今天懂了啊，原来是这个。这个五旬节是这个意思，圣灵降临是这个意思。哦，我们要怎么行啊？又是个好问题。好，下面当怎么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第一要怎么样？悔改。悔改就是说改变方向，我以前走这个方向走这个路，悔改了就放弃这个方向放弃这个路，走什么新的路，朝新的方向走，这叫悔改。很多今天的基督徒嘴说悔改，还是走同样的路，没有换路，没有走一个新的方向。所以第一要悔改，以前犹太教的路不要再走了，以前那个老传统的路不要再走了，没有生命的路不要再走了，现在走一个新的路，照着基督的启示，照着山上的样式来走，这个路是耶稣所走的路。这是第一。第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所以这个受洗是必须的，对不对？这是耶稣的命令，受洗是进把你进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里头啊，这是受洗罪得赦。下面呢，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个洗从那一天开始就一直从头一直流到胡须，然后流到什么全身。所以当你去受洗的时候呢，你就被留在这个圣灵的流里头，圣灵的洗里头，你我就里面重生得救，得着圣灵的什么内住，外面呢得着圣灵的能力，圣灵的浇灌。这两件事情是平行的，对我们来讲，对那一天第一代的使徒来讲，是好像分开有两次的经历。我刚刚带大家看再解释。好，他就说第三十九节，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的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请问你们是指的什么人？你们的儿女就犹太人，远方的呢外邦人。所以这件事情是为着犹太人与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是神的应许，要给我，就是凡有血气的都要被膏抹。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你们当救自己脱离什么这个弯曲的时代。好，这样一讲之后，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就添了三千人。所以现在总共教会有多少个活石了？
三千一百二十人
。这是第一代的教会就怎么出来了？出来了以后，他们就过一个很稀奇的生活，就是四十二节，就什么？就恒心遵守第一使徒的教训，第二彼此交接，第三擘饼，第四祈祷，这就构成了教会的生活。教会生活，你要问教会的生活，就是他不是问吗？我们当如何行？第一悔改，对吧？以前的路不要再走，走耶稣的路。第二呢，受洗，进入这个身体，然后呢，就过这么一个生活，一个新生活，一个完全崭新的生活。这个生活是个人的生活还是团体的生活呢？团体的生活，这是一个团体的生活。所以一信主的人就不再过个体生活了，必须过一个团体生活。晚上再继续。一个老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在地上，在人类的历史中行了何等大的事。主啊，你的话解开，虽然这个话是两千年前所说的所做的，但是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带领启示，今天好像活化在我们的眼前。主啊，你的话解开就要叫人扎心。主啊，让我们看见我们跟你当初所做的工作有多少的差距。主啊，我们就在你面前。